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组合。天然组合。
对，自然天成。对。
那我们呢，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那我们最近呢都来播送有关尔撒这个主题，无论是他的降生、他的死亡、他在地上所做的，其实我们都是有一系列的一些的讨论的啊。那讲到这个尔撒的降生和死亡呢，都是很独特的。那我们今天就探讨有关他的生和他的死啊，这跟我们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我们人呢，一出生，我们来到地上的时候，其实就面对死亡。那人无论是有多长的时间生活在地上，其实呢都是在这个两极之间呢生存的。
是的。
我想问你啊，这个生和死的距离有多少呢？
这个问题其实挺难回答的啊。我们说生和死看着很远，看着好像自己的时间很多，但其实是生死一线，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明天我们是不是能够睁开眼睛看到这个太阳，能不能继续的去呼吸。那每一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正常的生活，有生命的时候，这都是我们的恩典。那我记得其实德国的一个哲学家马丁海德尔呢说了一句特别有名的话，他叫向死而生。那么就是说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让我们要更加的去珍惜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那么我们如何才有把我们这有限的生命活得更加的有价值和意义呢？
向死而生啊，是很有意思的啊。
对，
就是短短的四个字，但是呢带来很多很多给我们一些的影响或者是思考的这样的话题啊。
对。
那其实呢，我们的主尔撒呢，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也是在这个生死之间啊，但是他在地上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人活在地上，无论你是生活多久，有的人可能几十岁甚至上百岁，有的人可能几十年，但是呢我觉得人生活在地上的意义和这个价值才是最有意义的。如果你在地上没有活出人的价值的话呢，其实人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觉得上主造我们人跟其他的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人可以活出上主的荣耀，可以活出上主的美善，活出他的形象和样式。如果你不能活出这个样式的话呢，其实我们人呢就在地上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
是的。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采取行动，让我们去追求我们生命的意义，让我们在上主的永生的主宰里边，让我们去一起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所以呢，有的人说呢，死亡是结束啊，其实死亡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这个开始是我们进到永恒那个国度里面的开始。如果我们没有进到那个永恒国度里面，当然就是一个结束了。但是每一个人当你的肉身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结束，是你的灵魂进到另外一个新的开始里面。所以我们如何的去选择我们将来如何的在地上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就是尔撒是谁。
尔撒自称是麦西哈，是道成肉身的上主。
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骗子， 要么他真是上主。
有人说他是由童真女所生，
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
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
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
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还是永恒的上主呢？
尔撒到底是谁？
前几次我们听了尔撒是谁，我们谈到有关外人和他自己是如何理解和定义他身份的。他不是疯子，又不是骗子，那只有一种可能，他说的是真的。除了身份的定义，尔撒从降生开始就伴随着神迹，他是由童真女所生，也从侧面证明他不同于人类的身份。今天呢，我们谈论有关尔撒麦西哈由童女所生，证明他是救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人类个个都是由父母而生，都是男人的后裔，但是天经却说救主尔撒他的降生是要借着童真女，在有女无男的情况下被生出。那么童真女如何可以生子呢？如何证明尔撒是由童女而生的呢？首先，淫乱的妇人照当时犹太的律法，非用石头打死不可。当时犹太会众和麦尔焉自己的亲信都没有将麦尔焉打死。第二，麦尔焉怀孕的时候宣称三个方面。第一，他所怀的胎是由圣灵而来。第二，所生的圣者是要为上主的儿子。第三，应当给他起名叫尔撒，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第三，再照人情常理来看，尔撒生母麦尔焉眼看着罗马兵丁以长钉钉入爱子双手双脚在十字架上，麦尔焉心随破碎，但是没有一句话而说出，因他确知尔撒没有肉身之父，他的神性不能否认他。第四，再看医生路加的见证，路加医生记载尔撒的降生是以他的专业并仔细的考察的事实，然后写书向我们后人来做见证。第五，前面我们提过，按照天经的启示，人类生育的方法有五种。第一，无男无女生亚当，这是第一个人，他是男人。第二，有男无女生夏娃，这是第二个人，她是个女人。第三，有男有女生你我，上帝是男女结合，用这种方法生下所有的人类。第四，有女无男生尔撒，这个童女怀孕生救世主是称为女人的后裔。第五，无男无女我重生，这是借着圣灵的重生使我们称为上主的儿女。有人认为童真女不可能怀孕生子，是错把人类的生育限定作为只能有一种方式。以上五种的理由都可以证明尔撒是由童女所生。到此，有人常会问到，童女生子符合科学吗？是的，所谓科学不过将宇宙当中已经发现的自然事实分门别类做一个合理的解答而已。科学研究不到的不能说没有，只能说还没有证实。一般人所看见的有限，所能推测的还是有限。所以对于常识所能了解的很容易接受，若是超越理解之外的，我们认为是可疑的。正如爬虫类的动物，它的头脑里面只有个平面，不知有三维的空间。你如果能相信主可以在没有男女的情况下 创造出人类的始祖阿丹，为什么不相信主能叫童贞女怀孕生子呢？你若不信主能叫童贞女生子，你便不相信主是一位全能的创造者了。比如你的手表坏了，你自己不会修理，请我来修理，那我也不会。你若请那个造表的人来修理，他岂能不会呢？主既能造人，也能把生育的能力赐给人，难道他不能叫童贞女生育吗？其实世上的万物生育的方法有很多种，世上有卵生的，你相信吗？有胎生的，你相信吗？还有种子生的、根生的、叶子生的，你都相信吗？为什么你不相信童贞女甚至从灵生的呢？其实要相信卵能生、胎能生、种子能生，就与灵能生一样的困难，但你因为见过卵生，所以容易相信。如果世上的奇事必须见过才能相信，那么人整天事事都要活在怀疑当中了。你知道花生能够长成籽粒，不是由根长出，而是由花朵落在土里，再向下生须长出花生来。现在还有许多人因为没有见过花生而不相信。房内一具无线电视或者收音机，在你看来是很平常的，但是在从没受过教育的非洲的野人来看，这是一个不可相信的奇迹。所播出的声音或者影像落在这些人的耳中，他们以为是魔术的作用，或者是什么灵魂被人扣在盒子里。在进步的社会，无线电我们认为是自然的产品，但对于这些住在深山里没有开化的人，便认为是一个奇事，所以称为奇迹者。有些事物在没有人证实之前就是一个奇迹。主在地上所做的第一个奇迹，就是以无男无女的情况生出一个人，名叫阿丹。第二个奇迹就是在有女无男的情况下生了第二个阿丹，名叫尔撒。第一个男人阿丹，他无肉身之父，你都相信。第二个阿丹尔撒无肉身之父，你为什么不相信呢？不必经过配偶能与单性繁殖生子，自然界的事例也是很多的。就植物来说，扶桑、榕树等植物无需配合，不需种子，只要取其一个枝子插入土中，就可以长出叶子。动物当中的蚜虫，它在春夏之际都是单性生殖，雌性蚜虫所生的卵不经受孕，就可生出雌性的无翼的蚜虫来。蜜蜂的卵没有经过受孕，都能发育成为雄蜂。这个事实多为人类所不注意。动物学家对于不需配偶可以生殖一节，也曾做过多种的试验。他们曾以未经配合受孕的蛙卵用烧热的白金丝加以刺激，结果竟能生出小蝌蚪来。难道主的大能不能叫童贞女生出主尔撒麦西哈来吗？进入公元2000年，生物学家已经能使胎生的动物借着遗传基因的复制而生下羊只，无需经过两性的交配，故此不经男女的结合而由童贞女生子，有什么不可能呢？这不过是主在宇宙当中另一个生育的方法而已。这里我们指出天经所记载的五种的生育方式，并把重点聚焦在有女无男的生育方法上。透过自然界的无性生殖启示我们， 在上主的手中，童女怀孕并非困难的事。我们不能用多种的揣测少数，用人类的经验强加在救主的身上。下一次我们会讲到有关尔撒麦西哈是世人的救主吗？我们谈到尔撒的死与众不同。我们下回再见。天经耶哈雅一书五章二十节说，我们知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这一位就是真宰，也是永远的生命。如果尔撒没有来到我们人的当中，会是怎么样呢？其实如果尔撒没有来到我们人的当中，我们人不懂得跟他来互动的，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我们的上主。所以尔撒来到我们的当中，是显给我们看他是一个荣耀国度的君王，同时也跟我们人有这样的互动。所以我们透过尔撒，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他，更是能够跟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这就是尔撒来到我们人当中向我们显明的，更是透过他在地上让我们看到永恒的上主的样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环节，道成肉身的真宰。
饮之乐耶哈雅卷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的传扬尔撒麦西哈和他钉十字架。首先我们来思想，为什么要传扬尔撒麦西哈和他钉十字架？我们要传扬尔撒麦西哈和他钉十字架，因为天经有清楚的教导和例子，主也有这样的要求。在先知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节，主这样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先知所传的是主受苦的仆人，那将要来临的救世主米赛亚麦西哈。主差派圣灵到信徒中间，是要我们得能力为主做见证。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传扬主的救恩。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须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在初期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布特鲁斯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说，因此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尔撒，主已经立他为主，为麦西哈了。当然主是甘心的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教会第一次布道会，布特鲁斯就宣告这样的信息，就是要传扬尔撒麦西哈和他钉十字架。在初代的教会，使徒的书信也是传扬麦西哈和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尔撒麦西哈。 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说，因为我曾立定主意，在你们中间什么都不想知道，只知道尔撒麦西哈和他钉十字架的事。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说，我们并不是传扬自己，而是传扬尔撒是主。历世历代主呼召人去把尔撒传开，传道的人虽然经历百般的艰难，比如使徒行传五章四十到四十二节，还有腓立比书一章十八节，就讲到在传扬的时期遇到很多的艰难。天经在很多的地方要求我们传扬主的见证和福音，在马太卷二十四章十四节、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马可卷十六章十五节，路加卷二十四章四十七到四十九节，耶哈雅卷二十章二十一节，都看到主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应当传扬尔撒麦西哈和他钉十字架，因为这是福音的中心。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说，麦西哈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不然我们便没有福音可传了。所以我们应当传扬的就是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第二个，我们来思想传扬麦西哈是艰苦的工作。传扬主并他钉十字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伊布列斯抵挡这样的圣功。使徒鲍鲁斯曾经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被蒙蔽了，那是对灭亡的人才蒙蔽的。这些不信的人被这世代的伊布列斯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使他们看不见麦西哈荣耀福音的光。尔撒麦西哈就是主的形象。这个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我们传扬福音是要把人从伊布列斯手中抢救出来，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伊布列斯有超自然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能单靠自己的智慧口才和伊布列斯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因为我们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使徒鲍鲁斯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十九节这样说，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祈祷，并且要在这世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也要为我祈求，使我传讲的时候得着当说的话，可以坦然无惧地讲明福音的奥秘。像巴鲁斯这样得着极大启示的使徒也需要教会来代祷，何况我们呢？我们传扬麦西哈荣耀的福音需要靠圣灵的能力，才能把灵魂从伊布列斯权势之下抢救出来。我们软弱，但圣灵蛮有能力，能够胜过伊布列斯的权势。十九世纪初期，宣教士要在中国这样硬土地上传讲福音，实在是非常困难。马里逊是第一位来华的英国宣教士，1807年1月，他才25岁，便乘坐邮轮抵达广州。经过美国的时候，有一位船主挖苦这位年轻的宣教士说，喂，马里逊先生，你真的想到庞大的中国去革除他们拜偶像的陋习吗？马里逊回答说，我不能，但我相信打发我去的主能。 如果尔撒麦西哈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又没有复活的话，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没有办法来想象一个罪人，一个在永恒国度里没有份的这样的人，怎么来到上主的面前呢？因为我们人都是有罪的，但是正是因为尔撒麦西哈他是无罪的，而且他可以完全的拯救我们，以至于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够进到永恒的国度。这就是尔撒麦西哈所给我们带来的恩典，因为他一次的献上就得到永远的拯救。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布特鲁斯一书一章三到五节。
上主我们主尔撒麦西哈的父亲是应当称颂的，他照自己的大慈悯借尔撒麦西哈从亡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能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保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真主能力庇佑的人，为要得到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我们的上主能够在我们的人的当中成就这人没有办法带来的拯救，就是我们靠着他能够重生得救，更是我们能够得到永不衰残的永恒的生命，进到天上得到永恒的基业。这就是上主所带来的永恒的恩典。盼望我们的 Dosity 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里面不单单认识他，更是能够得到这永远的福气。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那记得在前边注明恩典两个字。
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来联系。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ity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